啊，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来在你的殿中，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更认识你。主啊，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呢，是记载了耶稣的一个非常长篇的一大段的教导。那么这五六七三章，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呢，被称为天国的宪章，也有人称它为登山宝训，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段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不仅对于我们信心的成长，也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行事为人是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在以前的信息当中呢，我们思想过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耶稣谈到有八种人是特别有福气的，称为八福，在我们在以前的信息当中谈到了八福。那么当耶稣讲完这八福之后呢，耶稣马上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很显然，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你们是接着什么来说的呢？接着什么样的人说下来？是指上面那八种人耶稣前面讲完的八种人是哪八种人呢？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么耶稣在讲完这八种人之后，耶稣后面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在谈到前面这几种人呢，用的都是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比如说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谈到最后一种，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说他们。那么到十一节呢，就说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从这里就变成了你们，从这里就变成了你们。然后接下来就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然后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样的人被耶稣称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呢？其实我们应该想到的耶稣上面谈到了这八种人这八种人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尤其是最后一种，就是说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尤其是这一种人，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然后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盐与光，其实我们知道这是耶稣这番话不仅仅是对当时的那些门徒说，也是对历史历代跟从耶稣的人说。好，我们把这段话整个的再来看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是从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我们可以一直来读到十六节啊。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神。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我们其实我们对这样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被称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我们如果想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来鼓励一个人，或者是激励一个人，我们用怎样的比喻，比如说我们来鼓励一个人，我们觉得啊，你是栋梁之才啊，你很棒，你是栋梁之才，然后你是一个骨干，或者是我们说一个人非常的能力非常强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就说你是精英，是吧？精英。或者有人说，我们说有人心很好，我们说你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们往往用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啊，往往用一些很少见的东西，很昂贵的东西去比喻一个人，这是对一个人的称赞也好，或者是激励也好。那么耶稣在这里是用盐和光来比喻基督徒。那么盐和光事实上是非常平凡的东西啊，非常普通的东西。那么当然也有些圣经学者会说啊，在耶稣那个年代，在巴勒斯坦地区，那盐也是很宝贵的啊，不像今天啊这么廉价，到处都有啊。在那个时候盐也是很宝贵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啊，无论盐在那个时候是多么宝贵，那还是每一个人都用得起的东西啊，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啊，那也不是像黄金啊，不是像钻石那样那么罕有那么贵重的东西。所以耶稣仍然是用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说非常普遍的啊，不是一个特别昂贵特别罕见的东西来比喻我们。对于光来说就是更普遍啊，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啊，只要是在白天你都看到光，也没有人为光付过一分钱啊，不需要付出任何什么，你就白白的得到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来思想耶稣用盐和光来比喻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在用一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遍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东西来比喻人。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怎样看自己啊？我们可能看自己是金银宝石啊，可能看自己是栋梁之才啊，但是呢耶稣可能希望我们看自己呢，我们就是盐，就是光啊，就是非常普通和平凡啊。那么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看成好像啊，我是人中的精英啊，我是人中的这个翘首啊，我比别人高人一等，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其实不需要这样看自己啊，我们也不需要看别人好像别人就是低人一等啊，没有我们这么特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殊，我们不过是盐，不过是光，非常普遍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那么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在早期教会呢，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呢一直都并不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一群人啊，在早期教会历史上，基督徒在这个在社会上甚至是一个地位很低下的一群人，然后被人瞧不起啊，被人贬低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哪怕是直到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区，基督徒的地位仍然是这样的啊。 所以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啊，耶稣没有说我们是非常昂贵、非常啊罕见、非常了不起的什么什么啊，没有说我们是什么栋梁啊，什么金银宝石啊，耶稣说我们是非常普通和平凡。那么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主耶稣也是这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也是取了一个非常平凡的形象，甚至是非常卑微的形象，一个奴仆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默默的做盐啊，做光。那么耶稣说呢，你们是盐是光啊，不是做盐做光。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盐，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所改变，耶稣是那个光啊，耶稣的生命进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就自然就流出那样盐与光的生命，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啊，并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去做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耶稣在后面也说，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啊，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批评啊一些人，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故意让人家看见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啊，他们故意在人前祷告啊，他们故意在奉献的时候吹号啊，他们进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难看。那跟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啊，耶稣说不是说你要让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吗？那耶稣又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故意让人家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其实这里面不同就是故意，有故意两个字啊。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往往会加一个故意怎么样，他们故意怎么样，故意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想的，他故意想要那样。故什么意呢？耶稣说他们要得人的赏赐，这是他们的目的啊，要得人的称赞。但是耶稣后来耶稣说什么？要让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要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很大的不同。一个是要把荣耀归给自己啊，这个就是故意啊；一个就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个就是自然的流露，光没有办法隐藏啊。他并不是说故意的要显出光来让别人看见，就是没有办法隐藏啊。你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处一个奴仆的样子，一个卑微的样子，甚至圣经说他啊，无声无言无语，好像很默默无闻。但是所有人，他自然就显明啊，他的生命自然就显明出来，所有人就被他来吸引。所以他并不是要故意的隐藏，也不是说要故意的要展露自己，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被显露出来，他的这样的一种盐与光的生命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是盐是光啊。不是说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想刻意的去做什么，或者是故意的要去做什么，可能我们会不知不觉当中就重蹈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覆辙，就犯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那么结果耶稣批评那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是怎样说呢？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做啊，故意去做和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的一个不同。一个故意去做呢，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尺度和标准啊，他觉得啊，有这些东西我能够做得来，我就做啊。有些事情呢，他觉得哎呀，代价太大了，哎呀，超过我的承受的范围了啊，所以我就不用去做。然后呢，他会注重一些啊，人家比较容易看到的，因为献上十分之一啊，这些人家可能看到。那么真正的像公义、怜悯、信实呢， 可能不是很短的时间人家能够觉察到，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慢慢慢慢人家能够看到，他们可能这些方面就行不出来，可能做真正的怜悯信实公益的时候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长的时间，他们在这些方面他们就反倒行不出来。所以有时候耶稣在这里呢也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巴不得希望人家知道啊，希望人家快快的知道，但是耶稣说呢不用替这个事情担心，这个光呢它自然就显明啊。华人也说得好，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放心，慢慢慢慢的这个光就自然就显明了，人家就会看到，人家就会注意到，所以你不用着急。你看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很着急，他们奉献的时候怕别人看不到，他们就要吹号啊，都来看都来看我奉献了，他很着急。耶稣说你不用着急啊，你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啊，你真的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你就不在乎你的光有没有被人家看到，你的光自然会被人家看到。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要在表面做一个什么样子，当我们时时刻刻的在想啊，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就离那个真正的样子可能就越来越远。而我们真正要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把我们里面啊，耶稣放在我们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让它自然的显露出来。而自然的显露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啊，你就成为这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前面在耶稣讲这样的话前面，耶稣讲了那八种人，对不对啊？八福，那八种人呢没有讲他们做了什么，从来没有说做什么什么事情的人有福了，做什么什么事情的人有福了，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的是虚心的人啊，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啊，连续人的人，清新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耶稣讲这些呢都是讲一种他们的品质是怎样啊，他们的内心是怎样，并没有说他们做了什么导致他们成为有福的人，也没有。耶稣说他们的品质怎样，所以他们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做盐当我们来思想是盐是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于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内心是不是一个盐与光的生命，而不应该关注于外表，我怎样做才是盐呢？我怎样做才是光呢？那个可能就是本末倒置。当我们关注于我们内心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清新的人，是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内心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啊？当我们关注这些的时候，自然的啊，就可以是是盐是光。那么在世界中的盐与光，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进入这个世界啊。我们中文圣经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盐，地上的光，就是你要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不是在教会里仅仅在教会里做盐做光，或者说仅仅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当中做盐做光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啊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啊，这个自我激励，不是。我们要在人群当中，你一定要在人群当中做盐做光。所以我们看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信心的人物，信靠上帝的人，上帝让他们到哪里去做盐做光？你比如说约瑟啊，上帝让他到外邦人当中做盐做光啊，让他到埃及地，那在外邦人当中做盐做光。你说但以理和但以理的那些朋友，上帝让他们在外邦人当中，他们被掳去，掳到外邦人，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去做盐做光。所以盐与光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躲在一个我们自己舒服的环境，躲在一个小象牙塔里面啊，我们自己在那里做盐做光，不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罪人当中啊，来到人群当中去影响那些人。那么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也告诉我们，盐与光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没有办法隐藏。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如果身上有主那样的生命，你来到一个地方， 自然的你就被显现出来，被显现出来。啊，如果你做基督徒，你在你的学校或者你在你的工作环境，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其实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基督徒你在任何环境当中，你的生命就应该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进入世界，但是你跟世界不同。简单的就是说，你所爱的跟世人所爱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一样了。或者是你所不喜悦的，你所逃避的一些东西，跟世人不喜悦所逃避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的价值观很多很多跟别人已经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改变了。当这些不同，这些不同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是没有办法回避。就好像我自己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我的那些同事他们每天在一起，他们很热衷的就是谈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打麻将，啊，我打麻将我赚了多少钱，他亏了多少钱。我不是说打麻将不好啊，但是他们没有别的事情谈，他们就谈这个，然后他们就是赌博啊，赌得很大，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打麻将，那么还另外一件事情呢，他们就说谁的那个薪水涨了，谁的薪水没有涨，每天终日就这两个话题，而这个两个话题呢，我也很想配合，我也很想参与进去，但是确实这个兴趣有限，总是显得不够配合。不够，人家跟我谈也觉得这个人很没意思，很乏味。然后我有机会，我还是希望跟他们传福音呢、啊。所以他们都说啊，你是信耶稣的，那不跟你谈这些，你是信耶稣不跟你谈这些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想隐藏，但是隐藏不了啊。就好像光，你放在那个地方，别人自然的别人就会显明。那么有时候我们可以也醒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做基督徒？别人根本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别人没有意识到哦，你还是信耶稣的。我们在一次弟兄早餐会上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在谈，他给一个人传福音，然后那个弟兄就说，我也是基督徒 ，I'm Christian 啊，这个弟兄很开心啊、哦，原来你也是 Christian。然后有一个弟兄马上就说，他说。最可怕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问你 Are you Christian? 那这句话就很可怕，就是人家根本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当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你做基督徒人家不知道人家问你 Are you Christian?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不是自己在那里孤芳自赏，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世界呢，要影响这个世界。你怎样才能影响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味道。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进入世界，一方面我们要与世界有别。你如果跟世界完全一样的，你也就好像耶稣说的，你就没有盐的味道了，你也不称其为盐和光了，你就跟世界是一样。所以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这个世界需要盐与光，这个世界需要盐与光，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它需要光啊！这个世界是腐朽，是败坏的，越来越败坏，它需要盐，盐是防腐的，盐是洁净的。你像大海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盐，含盐成分那么高？因为很多很多的东西最终会到大海里去，其实大海里的盐分它有那个防腐和杀毒的作用。所以你看今天整个世界的这个生态还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耶稣说这个世界需要盐与光，这个世界需要盐来洁净，需要盐来防止腐败，这个世界是黑暗，需要光来照亮。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进入世界，但是我们要与世界不同，这是一个对比。一方面是腐败的，是黑暗的，一方面是洁净的，一方面是光，这是一个对比。所以就有人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就好像划着船进入大海啊。我们是这个船在海上航行，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把船凿沉到这个海里去， 我们是把这个海里的人救到这个船上来，我们还是进入海，把海里的人救到船上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啊，我要融入这个大海，我要完全融入这个大海，我把自己的船凿破沉进去，不是这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进入世界，一方面呢我们要与世界有所分别啊，这也其实也是圣经啊，上帝对我们一再的呼召。那么上帝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主说啊，我是圣洁。那么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说，你们不可效仿他们，就是效法世人啊。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呢，这其实是言语光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要进入到世界，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另外一个方面呢，要有与世界有所不同，有所分别啊。你如果跟这个世界完全一样，你就根本就不是盐与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把握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来到世人当中，就好像耶稣来到世人当中，他做罪人的朋友啊，来到罪人家吃饭，与罪人非常亲密的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但是呢，耶稣却没有犯罪，耶稣在凡事上也受试探，但是耶稣却不犯罪，耶稣与罪人又不同，所以这样耶稣才能改变那些罪人，影响那些罪人，让罪人悔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这样，一方面我们来到世界上与世人交朋友啊，我们来到人群当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出我们应有的那个味道啊，应有的那个光，让世人能够看到，能够被影响。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我经常在讲道当中，我谈到我以前的那个老牧师 Steve， 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说，你是不是只认得这一个美国人呢？你总说他。后来我说我是认得很多美国人，我说但是这个人他对我影响很深，史蒂夫对我影响很深。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生你会碰到过很多人，但是真正对你有影响的人非常少。那么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应该对别人有影响，你应该影响别人的生命。你可能在别人人生当中就是一个过客，你可能仅仅跟他在一起停留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影响，这个人很多年回想起来啊，当年这个人怎么样啊？他影响了我，他改变了我。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影响世界，是要改变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啊。来，所以你像约瑟在埃及地，他仍然是活在他的主面前，他仍然是来遵从主的旨意，他拒绝罪啊，逃避各样的罪。但是呢，他并不是跟别人隔绝，他给身边的人带去祝福啊。他在波提法家里他就服侍波提法家的人，他在监狱里他就服侍监狱的人啊，他在王宫里他就服侍那个王宫的人，最后他还服侍整个埃及地，他服侍天下的人。所以他可以去给周围的人带去祝福，但是呢他又与周围的人不同，他也影响周围的人。那么我们来看盐。那么圣经中谈到盐呢，有一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圣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就说盐起调和的作用，也是给人带来和睦。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还是要有味道啊，并不是说泛泛而谈啊，这个空空的，这个话里没有任何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泛泛而谈，这个不是这句话意思呢，要用盐调，还是要有一点味道啊，要让人家有一点尝到这个话里的味道，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调和。所以我们也看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的讲论，耶稣的讲话从来都是言之有物的，很少是泛泛而谈耶稣讲的每句话它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觉得耶稣讲话哇很温柔啊， 比如说对那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哎，甚至要找那个妇人，你可不可以给我水喝？哎，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啊。但是后来耶稣说，在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啊，你喝这个井里的水你还会渴，但是你喝从我这来的水你永远不渴。所以耶稣用一个非常低非常低姿态的开始，非常谦卑的开始，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开这个话题啊，非常温柔，是吧？非常温柔。但是到后来呢，又说啊，我在我这里有生命的这个活水啊，又讲出他这番话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你要到我这里来得着那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所讲的话并不仅仅就是没有意义，或者就是只是说让人听着觉得顺耳，而是希望让人能够有得着啊，让人能够从这个话里面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当然要得到那种生命之道。那么我们基督徒讲话也是这样，带着和气，但是呢要有味道啊，并不是泛泛而谈。真正你有味道的讲话啊，人家可能才会觉得有所收获。比如说在门徒在被圣灵充满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们站起来讲道，那么当时就几千个人当时就决志。那些人听到彼得所讲的话，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扎心，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有没有调和呀？这个话好像没有调和啊，让人很扎心呢。哎，但是这些人觉得这个话里有意义，或者这个话引发他们思想，哎，相反他们才能够和睦下来。他没有跟彼得纷争，他相反来到彼得面前，他说：“那我们当该怎么行呢？当怎样行？”当然了，就说要带着和气，就好像耶稣对待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始是很低姿态、很谦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用言调和，要有一些味道。要真正的要供应人，不是敷衍了事，不是泛泛而谈。那么盐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防止腐败。这就是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从耶稣的上下文来看，这方面的意义可能就更加明显。因为耶稣在上面谈到，就是那些受逼迫的人，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啊，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祸了。就是谈到八福当中的最后一福，为受逼迫的人。耶稣说你们如果被逼迫，因我的名被逼迫你们就有福了。那么接下来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被逼迫呢？因为他们指责人的罪啊，他们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显出与世人的不同。因为他们显出与世人的不同，世人就很恨恶他们，然后世人就逼迫他们，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盐在这个世界上，防止这个世界继续的腐败。就好像施洗的约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指出人的罪，他说要悔改啊，不悔改这个世界就你会越来越腐败，你最后会被灭亡，所以赶紧要悔改。那么施约翰最后怎么样呢？被杀死啊。所以当我们谈到盐的时候，盐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腐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告诉人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事情会导致我们灭亡，什么回转到谁那里，回转到主耶稣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希望，得到永生。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盐的作用。那么盐若失了味不仅仅是说基督徒背弃自己的信仰叫盐失了味，其实就是说你失去了与别人的不同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跟非基督没有什么不同你爱是爱一样的东西，厌恶是厌恶一样的东西，你朝思梦想的跟别人朝思梦想的也是一样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失了味这就叫失了味。你像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该献的十分之一他们都献了，但是圣经当耶稣说一个比喻，人不可以耶稣说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觉得很好笑，他觉得耶稣讲这样很好笑。圣经说他们为什么觉得好笑？因为他们是贪财的人，他们贪财，所以世人也贪财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就是侍奉马门嘛，他不侍奉上帝他侍奉马门。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在侍奉上帝，但他们心里呢侍奉的是金钱，侍奉的是马门，所以这个就失了位嘛，这个就是失了位。所谓失位呢，不仅仅是说啊我不信耶稣了，我离弃我的信仰了，也还是指我们基督徒失去自己的味道，也就是说你跟世人没有什么不同，不仅仅说外表没有什么不同，而是说你的内心没有什么不同。世人所梦想的你也在梦想，世人所拼命追求的你也在拼命追求，那么世人不感兴趣的你也不感兴趣，那个就是失去了味。那么在这里呢，耶稣说这样就会丢在外面，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其实就是丢在黑暗当中啊。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他是怎样来在世界上来做盐做光啊。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特蕾莎修女啊，那么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啊，她被称为乌干达的特蕾莎。这个小女孩是1989年出生，那真正的是80后，1989年出生，非常年轻，是美国田纳西的一个小女孩，她叫Katy。后来她16岁生日那天呢，她的生日愿望呢，就是说她想在读大学之前呢，她去非洲做一年的义工，然后她的父亲就把她带到这个乌干达找到一个孤儿院，在那里面做义工。后来他的父亲在那个孤儿院就住了一个星期，他的父亲就回来了，回美国。然后这个小女孩就继续在那个孤儿院里就继续做义工，做了一年。一年之后回到美国，这个小女孩就说：“我不要去上大学了，我要回到乌干达，在那里继续的在那个孤儿院里，去服务那些孤儿。”那么这个 Katy 她以前是什么人？她以前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呢？她是他们那个学校最人气最高的女孩子啊，被称为那个什么舞会的女王啊。然后学习也是很好，然后人也非常的漂亮，非常的 popular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从来都是穿最好的衣服，开最好的车啊，最好的这个跑车，然后跟最帅的男生约会。但是他的母亲呢也一直就在考虑，哎呀我们的 Katy 以后要到哪里读大学啊，怎么样，一直就在考虑这些。那哪知道他从乌干达回来之后，他说他跟这一切他说这一切不是我想要的，他说我在乌干达那个孤儿院里我真正的找到了这个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不可以装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就是我要回到那里去。后来他就放弃了大学放弃了一切然后去到了乌干达，然后在那里呢待了七八年一直到今天待那里。然后他在他去到乌干达六年之后，他说很多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现在一样都没有在乌干达就是我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连有时候连电都没有，但是我拥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拥有主耶稣，我天天经历耶稣与我同在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耶稣把我以前的生活拆毁了，以前在美国的生活拆毁了，那么但是耶稣在这里呢给了我一个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在乌干达他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住在只有2平方的一个房子里面 那个是非常脏的啊，环境非常脏。然后这个孤儿院里面，就在他房子前面有100多个孤儿，然后2岁的到10几岁，身上的脏兮兮，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然后 Kelly 就照顾他们。然后 Kelly 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到晚上小孩子上床睡觉的时候那1个小时，他说我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唱诗祷告啊，在一起感谢神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是我最强烈的那种喜乐啊，跟上帝单纯的在一起那种喜乐啊，那是美妙无比。然后他还创办了一个传道会，叫做亚妈七马传道会。亚妈七马在当地乌干达语的意思就是真实啊，真实传道会。我相信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他这个人真真实实的在那里，他在做这些事。那么他让他最该，还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他照顾的这些小孩子啊，慢慢的也开始想到去照顾别的小孩子，关心别的小孩子。他照顾的这些小孩子就到街上去把别人扔的那些弃婴啊，就是捡回来，然后呢去照顾那些比他们更小的这些婴儿。当他看到这些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喜乐。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借着我啊 Caddy 就传递到这些孩子身上，而这些孩子他们也开始来把这样的爱再传递下去。那么当然他的见证有很多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太谈太多。那么当然他有时候也很失望啊，很灰心。他说在乌干达这个地方你想做点什么，就好像用一个小吸管要把大海的水要吸干，就是完全好像看不到希望。但是呢他说我还是愿做这一个小小的吸管。其实他就好像上帝手中的盐就撒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很多年在那个地方消失了，埋在那个地方，但是慢慢慢慢就影响他身边很多的人在人看来他的人生就破碎了，就碎裂了。但是从神看来呢，他的人他自己来看呢，他的人生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祝福。那么做盐做光有时候是需要勇气有时候也需要牺牲。这个 Katie 就是这样，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大的勇气，他也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说这样的人不仅在今生不仅来世得永生，在今生就要得百倍。那么 Katie 在今生的时候他也经历到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到的喜乐。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是怎样呢？圣经说今天这个末世的世界是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冷淡了。这个世界呢，一方面你看好像越来越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事实上是越来越糟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人与人之间的爱是越来越少。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就撒下很多盐像 Katy 这样把他们撒在那个地方，埋藏在那个地方，消失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来慢慢慢慢影响这个冷淡的世界这个爱心冷淡的世界，让爱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能够生长，能够传递。那么光与盐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影响周围的人，光与盐呢它也要消耗自己，牺牲自己盐撒进去它自己就要消失掉。那么光也是燃烧自己才能发出光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们会厌恶这个盐与光，人们不喜欢那么我们再来看光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显明以弗所书5章13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显明。怎么显明呢？这里说凡事受了责备。所以基督徒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你要亮出你的立场啊，你要谈出你的看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你要讲，你要显明啊，并不是说一团和气啊，不分黑白，不分是非，你要告诉这个世界啊，神的心意是怎样啊，神的标准是怎样，你要把这一切显明出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是要刻意这样去做，都像耶稣那样到山上去做登山宝训去宣讲，不是，有时候你在那个地方你自然就显明，比如说你的诚实正直，你就显明你周围的人啊，很多的时候是虚晃的。我以前我认识一些姊妹，他们是做会计，做会计有时候有一些账目呢他们不愿意做，他不能做，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要诚实啊，这个账不能这样做。那么他们的同事就很厌烦他们，说你们不做这什么意思呢，你显得我们以前那个账都做错了，就很厌烦他们。结果有些姊妹她就因为这一个就失去自己的工作啊，甚至去从事其他的工作。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就说他并不是说要站在那个地方要教训人，要教导人，他仅仅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显明把周围的人啊不义不法的事情就显明出来。那么以前就是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她以前是在出版行业工作，那么呢在她那个出版社呢在她负责的那个室，在她那个出版社所有人都知道冯海他是不出一些不太健康的书或者是虽然是卖得很好，但是呢内容啊什么不太好不太健康的，冯海是从来不出的。后来冯海成为那个主任了之后呢，只要在他那个部门的都不让出这个书，结果很多人就很反感。那么有一次呢，就是编辑们他们办公室同事在那里讨论，很多人在那抱怨呐，就说带着小孩子去看病，那个医生呐就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没有医德啊，就是只是想着开药，开很贵的药又不治病，医生没有医德。然后带着小孩子去培优啊，去上学啊，就说那个老师也没有师德，就是不是好好教书，每天就是想着挣钱。后来冯海就说，那我们这出版的有没有板德呢？后来一说这个话，他很多人很多编辑就闭嘴了，就灰溜溜的走开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编辑啊他们也出一些很不健康的书，那为了赚钱嘛，他卖得很好啊，他出一些很不健康的书，所以也没有出版的道德啊。所以那冯海这样一讲，别人都离开了啊，当然也不喜欢他。然后最后他在他那个室也是这样，那无论你是多么出名的作者，那有些甚至是拿了诺贝尔奖的人，他也有些东西是很不健康的，他要在这里出都不可以出。所以这就是光的作用，你要显明啊，我们不是没有立场，不是没有黑白，不是没有是非啊，我们是光，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知道神希望世界怎样，我们要把这个要传递要表达出来。别人可能会拒绝，别人可能会排斥，但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我们不是说要与人为敌，我们也要与人和睦，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也想有福，但是呢我们不能丧失这个光与盐的作用，要有味道，要显明。那么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要照亮啊，以赛亚书51:4，我的百姓呐，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呐，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立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啊，箴言6:23，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这里谈到什么是光呢？训诲是光，啊，上帝的真理是光，啊，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话，我们也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呢他一定是要指明黑暗的。所以神不是制造混乱的神，圣经说圣灵不是制造混乱的灵啊，圣灵是让一切都清晰，让一切都显明出来，告诉什么是人当走的路。当然圣经 啊，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真正要做盐做光的时候，可能世人会拒绝，就像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也是这样，他是光，但是来到世界上呢，黑暗却不接受那光。啊，约翰福音3:19-21，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20，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么在腓立比书2:15-16，啊，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做盐做光，我们就要思想盐它一定是要有味道啊，没有味道就没有用处。光它就要一定要显明，显明黑暗，也一定要照亮啊人们前面的路。那么呢，光也是没有办法隐藏。我们看到盐和光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盐的作用呢啊，往往是涂抹在食物上面啊，或者是撒在菜里面，是不被人知道的啊，不被人知觉的。人看到食物也看不到上面的盐啊，只是尝到它的味道啊，不是很显明的。但是光的作用就是非常显明的啊，甚至是非常耀眼的。那么呢，这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同时两个方面都要说。一方面呢，我们像盐那样默默无闻的去影响人，去改变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当安德烈看到耶稣时候，他回去叫他的哥哥彼得啊，就是我看到了弥赛亚，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就在那一天安德烈和彼得就跟耶稣在一起，那一晚上就在一起，耶稣就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就看耶稣的生活，然后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3.5年的时间，潜移默化的靠自己的生活来影响他们啊，耶稣甚至也为门徒洗脚啊，这就好像盐一样。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门徒之外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但就这几个门徒，他们慢慢经历，慢慢看，像盐一样。但是耶稣呢，也像光啊，耶稣来到会堂当中，来到山上啊，来到海边，向众人传讲天国的话语，就好像光啊，就显明出来，就直接的教导，直接的教训。啊，耶稣同样也像光一样，不仅做盐那样默默无闻的工作，也像光一样就站起来去教导人。那么耶稣也像盐那样防止腐败啊，3次把做买卖的人从圣殿中赶出来啊，不能玷污这个地方。那么耶稣啊，也像光那样，就是直接的去责备人，甚至去指责人啊，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两个方面，我们基督徒两个方面都要具备。一方面呢，我们要很谦卑啊，像盐那样啊，做一些默默无闻的工作，没有人看到你，没有人注意到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像光那样啊，你该显明的时候你要显明啊，该表达的时候你要表达啊，该就是把你的从神那里领受的，你希望与别人分享的，你要直接的要分享出来。所以就好像耶稣，他一方面他是一个好像是默默无闻上帝的仆人啊，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耶稣就说，我要被举起来，必吸引万民归向我。那么耶稣什么时候被举起来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被举起来，就他真正的牺牲他自己啊，这时候就吸引万民都归向他，他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当我们
别人看见我们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或者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最后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光是从耶稣那里来，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发光啊。很多人啊，我们会唱一个儿歌，就是我们有一个小蜡烛 ，I have a candle light 啊，我有一个小蜡烛，好像我们是这个小蜡烛。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在哥林多后书3:18，圣经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是反照谁的光呢？反照耶稣的光啊。其实我们好像都是一个小镜子，耶稣的光照在我们这个镜子上面，我们把耶稣的光反照出去。我记得以前 Brian 弟兄他举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这里有一束光射下来，我们放一面小镜子放在这个光里，他就把这个光就分散反射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小镜子，所以我们反照的是上帝的光啊，对不起啊，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是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啊，不是那个 Kelly， 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女孩哦，她是多么多么了不起，不是，是上帝改变她的生命，上帝把她的爱放在 Kelly 的心里啊，对不起。所以呢，只有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我们才是能够真正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什么时候人真正的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呢？就是看到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啊，我们的光，我们的味道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如果我们看到啊，我们自己很有味道，我们自己很有光，你无论如何你不会真正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只有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最后我们来思想，怎样我们才能不失味道呢？不失去我们的味道。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15:48，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5:48啊，第四节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感谢神，就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不失去我们的味道，常常连于耶稣基督，常常连于耶稣基督，常常思想他的话，常常注目在耶稣那里啊，我们这样才能就能够保持我们的味道啊。今天我们来思想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我们也看到耶稣，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耶稣在前面说了有8种人，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那8种人呢，事实上是生命的品质，是谈到人生命的品质啊。我们不是说要刻意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说要刻意做成一个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愿意拥有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那么被耶稣所改变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然后呢，这样的一种生命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到世人当中，但是我们与世人仍然是有所区别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成为光的作用啊，我们就要显明黑暗，我们要照亮黑暗。当然如果我们逃避这些责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无用的盐啊，就会被丢在外面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表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常常是软弱的，我们自己也常常的是偏行己路，背逆主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亲自来将我们来连在这个葡萄枝上，主啊，来连在与你常常的紧密的连在一起。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啊，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眼睛能够常常的注目在你那里。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盐与光。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失位的盐。主啊，我们愿意从你那里，主啊，能够得到信心，得到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来给这个世界带来光，也带来希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